下午呢，小弟想用铅笔的一生来作为彼此思考学习的一个方向。那好几年前呢，小弟在一个银行的信用卡的广告看到了这个广告呢，它是以铅笔呢画一支铅笔，然后有铅笔在勾画出我们人的生活上的一个需要。那也给小弟一个灵感，其实铅笔呢是一个无生物的东西，但是我想神造物的奇妙我们周围包括我们周围的人所发生的事情，甚至于动物植物都很多地方来启示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地方。那铅笔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进一步来思考那铅笔的一生，来对照一下我们基督徒的一生非常值得我们的深思。虽然说它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甚至于说我们从小开始念书我们就很多机会用到铅笔，那数一数呢，我们一生不知道用过已经多少支铅笔了。那铅笔的一生我们可以分成几个角度来看那第一点呢，铅笔必须在人的手中被使用，才能够显示出一个基督徒的这个铅笔的一个价值。我想铅笔如果放在铅笔盒插在笔筒上面没有去用它，铅笔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我们知道说买一支铅笔你花非常少的钱，但是当开始被人使用它就显出它的价值来了那我想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我们必须在主里为主所用，才能够显示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价值。我们请看传道书九章的一节，我们请看传道书九章第一节，这里说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的手中。阿们。我这里特别提到了义人跟智慧人跟他们的作为都在神的手中。义人我们大概比较容易清楚，因为因信称义我们都被称为义人了这是神让我们白白称义的，是主耶稣牺牲以他的宝血来洗净，让我们才有今天成为一个义人的一个机会。但智慧人，什么是智慧人呢？那小弟这样想，我们信主之后既然都是义人，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属神的智慧人呢？有人把基督徒分成好几类有人说第一类的基督徒是为自己靠自己的，什么是既然说已经受洗归入基督了，但是呢他是为自己靠自己，所以有人把他称为是一个主内的外邦人。为什么说是主内的外邦人呢？看起来是在主里面，但是他的思想他的行为他的做事呢跟外邦人没什么两样，所以说只是有基督徒之名但是没有基督徒之实所以说是主内的外邦人了。那这是第一种信徒，他是为自己靠自己。那第二种信徒呢是为自己但是靠主他知道说要靠主，因为主是大有能力的，但是可惜的他什么东西都为自己。那有人称为这样的人就是什么另一类的拜偶像的人。怎么讲说另一类拜偶像的人呢？因为他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很多利益呢在求神。那我们知道说一般拜偶像的求神拜佛的目的在哪里？不是为了名，是为了利几乎都是我是为了寿了大概是福禄寿离不开这几个东西。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成了一个基督徒之后呢，如果说我们求的还是这一类的东西，只是说我们从一个靠偶像 转过来变成靠神，那你说是不是一个另类拜偶像的人？这是第二种信徒。那另外一种信徒呢，就是说他是为主但是靠自己，这个灵程上是比前面两种人是高了一点，因为他知道说很多事情要为主，但是比较可惜的他是靠自己了，为主靠自己。所以有人称为这样的信徒是属灵的糊涂人，相较之下他是比较属灵的，因为他知道是要为主，但是可惜的他糊涂了。为主是属灵的，但是靠自己就糊涂了，所以称为这样的人是属灵的糊涂人。那这是第三种信徒。那第四种信徒呢，就是为主靠主，这个就是真正的神所喜悦的一个真信徒，也相信就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是属灵的智慧人。一个真正明白主道理的人，他知道说要为主做一些事情，但是他不会靠自己的力量。我们会努力来做，我们人跟神的同工，但是真正让这个事情成就的，尤其在我们教会很多事工上面，甚至其实包括我们自己的事业方面都是一样的，是神让他成就的。所以说你是为主靠主，那如果说你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属灵智慧人，我们就是真正在主里面也是为主所用的人了。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真正在主里的而且为主所用的，这个就是属灵的智慧人。那我想一个基督徒的价值必定呢要在主里为主所用才能够显示出来。其实在主里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一个专利，只是很可惜有时候我们真的忽略掉了，我们把神给我们这么大好的一个环境跟机会，我们把它摆在一旁，结果不知道去善用神给我们特别这个恩典。我们看一下约伯记的22:27-28，我们请看约伯记的22:27-28。这里说约伯记22:27-28，这里说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也要还你的愿。28，你定义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这里说我们祷告神，神要听我们的。那这里说还你的愿，我们现在很少向神许特别的愿，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得到神很多恩典，所以是不是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常常是怀着一个感恩的神 的心在向神的祈求来感谢呢？那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向神的常常向神的祷告也怀着一个感恩的心，那这里说呢，神要当我们定义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么神要给我们成就，甚至于呢这个亮光在前面要引导我们。所以你想想看，一个在主里的一个信徒，他向神祷告，神听他的。他做何事情，做任何事情的话呢，神要给他成就，那神会像亮光一般在前面来引导他。你说这是何等的一个可以说非常美善的一件事情呢？很多人在这个茫茫大海之中，在这个人生的茫茫大海之中，好像找不到这个方向，找不到目标。但是呢，这边已经告诉我们了，如果说我们在主里的话，那神会带领我们，甚至以后给我们成就很多事情，只要说我们愿意向他祷告，向他祈求，那神就会听我们的。那有时候我们真的人很容易的靠自己的思想，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力量想要完成很多事情，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花自己的力量，我们需要尽我们的力量，尽我们的能力，尽我们的本分，但是有没有把神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像我们早上所分享的，如果说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生活里面，当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会祷告神，看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在祷告当中求神的带领。如果这样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一生会走得更加的平顺，因为神带领我们嘛。有时候我们人会绕了一大圈，走了很多冤枉路，所以在这里 能不能在主里，其实非常非常关键的。在主里，能够在主里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为主所用。那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八节，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的第八节，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八节，这里说：“主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这里这个经节我们也常常读到，我们是泥，那主是窑匠。那我们知道说窑匠呢，他会把这个泥捏成各种不同的一个器皿。我们常常讲作为神的子民，神给每个人恩赐不太一样，但是每个人绝对有他的恩赐，那这些恩赐绝对可以为神所用。就像神，就像这个窑匠捏成各种不同的器皿，那这个器皿你会发觉说我们家里用的这器皿就好，有小的这个盘子，有大的盘子，有小的碟子，有碗，还有很多这些装蔬菜啦、水果的这些盆子啦，那有时候我们的花瓶啦等等，这些人在家里可以数，可以说起码有好几十种的不同的一个器皿。但你说哪一个器皿比较好呢？其实每个器皿都有它的用途。我们绝对不会说用一个小碗来用来插花，不会的，因为碗是装饭的一个功能，但是插花的花瓶是一个花瓶的一个功能，它有它绝对不同的一个地方，但是它们各有用途。那教会也是一样的，我想每个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恩赐能力不一样，但是每个人绝对有很多地方可以为主所用，就看我们愿不愿意而已。所以说在这里呢，能够为主所用，在主里为主所用，那我们基督徒的价值才能够显现出来。所以第一个值得我们来学习思考的就是铅笔必须在人的手中被用来使用来写字，才能够显出一个铅笔的价值。基督徒在主里为主所用，才能够显示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价值。这是第一点，我们从铅笔上可以来思考学习彼此勉励的。那第二点呢，我们就是说铅笔当我们一再写了以后呢，那个笔芯就会钝掉了，钝掉以后的话重新再把它削尖，才能够重新被使用。一个钝的铅笔写起字来非常困难，而且看起来不好看不漂亮，但是重新被削尖的这个笔写起来的话就非常顺畅。那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一个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久了以后，我们灵性会钝化，我们灵性钝化之后，如果没有经过磨练，没有经过你的试炼，有时候我们很难重拾这个能力，能够再追求完全。所以有时候神会给我们很多的磨练，其实神是给我们的机会，就像削笔要重新削尖一样的。我们在说到这个削尖，用这个刀其实也是一样的，刀如果说我们不把它磨利了，要切菜也好，要切东西啦，甚至要削铅笔的都有困难的。我们看一下传道书第十章的第十节，传道书第十章的第十节，传道书第十章第十节，这里说铁器钝了，若不将软磨快，就必多费气力，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真的刀钝了以后很难切东西的，所以说这边的话呢，但是如果说把它磨快了，你就不需要再费多少气力了。同样的铅笔也是一样，那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当我们灵性钝化之后，我们需要一些的一个试炼，如果让我们真的重新再振奋起来，让我们再重拾这个能力，属灵的能力，这个就是就像这个铅笔一样的需要再被削尖了。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在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我们碰到很多困难，那这些困难如果说我们没有处理好，那有时候我们很容易来埋怨神也埋怨人，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些很负面的一个遭遇，我们能够用非常正面的来思考，其实就像圣经讲的，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当你如果说真的相信神所做的，让我们遭遇到的都有他的美意，你就不会用一个非常怨天尤人的心态来面对他。所以基督徒碰到这个试炼啊，或是碰到磨练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面对呢？也会成为我们很大的人生的一个功课。我们看雅各书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这里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哦，这里提到了我们信心需要经过这些试炼的，那这些试炼是要让我们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也从那个角度来看，一个没有经过试炼的，有可能我们很难真的成为一个完全就是完成全完备毫无缺陷的人。所以当我们碰到这个试炼的时候，要以为大喜乐。确实啊，有些人受的功这个神给我们的功课呢非常重，有时候啊真的很难很难忍耐啊。那有些人也许神给他的功课比较轻一点，但不管怎么样子啊，这些当中我们如何能够非常正确的来面对啊，那会牵涉到我们未来要走的路程。有时候我们如果说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后面的会走了很大的一个冤枉路啊。那也许我们不知道啊，因为神看到我们没办法真正好好来，可以说来善用这么一个好的机会，让我们完全来成全完备啊，毫无缺陷，那更多的试炼会跟着来了。所以有时候看我们怎么面对啊。那在彼得前书那边也提到了，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一章的六节七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六节第七节，这里说哦，因此你们在大有喜乐，但如今要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哦，这里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碰到这个试炼是短暂的，哦，这些是一个暂时的忧愁。也就是说，神不会让我们这个试炼的话呢，高过我们可以承担的。哦，也许神给每人功课不太一样，轻重也不太一样，但是有一点绝对是我们可以忍受的，我们可以承受的。哦，而且这是一个短暂的。这个试验过了之后的话呢，其实啊，在摆在我们前面的会是神庞大的一个恩典啊。所以说到最后，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真的是有荣耀尊贵为我们存留啊。那这是基督徒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啊，我们一个目标，也就是我们能够很实际的来面对的人生的一个课题。所以有时候肉体的磨练跟属灵方面的一个试炼啊，真的是对我们有益的啊。小弟有一个长辈亲戚啊，年轻的时候啊，他已经离世了啦啊。那年轻的时候他去日本留学，那家里非常有钱，那后来承继了啊祖先留下来的庞大的这个财产，自己又有学问。虽然说他那时候年轻受洗结婚了，可是受洗之后后来就慢慢很少来教会了。那不管传道也好啦，信徒的亲戚啦，同样是信主的来劝勉他都没有什么用。那当你有学问又有钱，其实你对你的家庭有很大的一个希望，希望说我们的小孩每个人都能够念最好的一个大学，因为他有能力念，有钱可以帮他为他们啊准备这么一个好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机会嘛，啊，但是很可惜的啊，他有三个男孩，啊，老大老二呢考了几年大学都考不上，早期在台湾念大学不是那么容易啦，哦，大概录取率不到20%，当然现在台湾的大学不太一样了，几乎每个人要想念的话都有大学念了，结果那个时候考了几年都考不上，很伤心了。 好不容易的最小的儿子终于考上了一个私立大学，虽然不算是太好，但是起码他上大学了。只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后来她一直帮她挑选这个对象，看到族里的好像没有什么好对象一样的，后来嫁给了一个外邦人，原来是当法官，后来变成律师了。在好几十年前，当法官律师的不多，真的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可惜的，这个女性呢，在四十出头岁的时候得了癌症就走了。当一个父亲看到我们的女儿年纪轻轻就守寡，真的非常我想那个痛在心里，没有碰到人是很难去了解的。家里的小孩很多事情让他非常的不顺利，虽然说他有学问，家里很多钱，但是可惜的他不知道回头，因为这个原因吧，他开始在埋怨神。记得家母呢，因为跟他们家呢走得很近了，常常听到去的时候呢，他就会半开玩笑的说一些话，其实是受辱神的话。那我们知道说，一个受洗的人不只说他不来聚会，平常言行当中还会涉毒神，其实那个罪是很重的。所以教母当然不客气，会提醒他，他听不进去。虽然说有时候讲话是半开玩笑的，但是他话的那个内容非常非常不恰当。然后后来有一阵子呢，听说他身体不好，那教母去看他，去的时候呢，现在吓了一跳，因为发觉他人瘦了，然后看他的眼神，看他的脸色，几乎是那种精神散乱的那个感觉。他说他吃了很多药，但是的话呢，好像没什么效果。为什么？因为他好几个月没有睡觉了。你说我们一天两天没有睡好，像小弟这次因为刚从台湾飞到旧金山没几天，就跑到这边来了。一到一个岳阳的话呢，那个时差要调整，总是会几个晚上睡不好，但是几个晚上那个很快过去了，你大概可以忍受，都没什么问题。所以几天睡不好不成问题，你说一个礼拜睡不好也还可以，你说几个月睡不好，哇，那个真的是会叫人会要疯掉一样的。看到他的时候，他那个眼神真的跟以前看到的是已经不太一样。他看到人会恐惧那种恐慌症不是一般的恐慌症，他连他的小孩子他的孙子都不想见了。看到人他就一种厌恶的非常讨厌的感觉所以呢，家人就是把换菜的都准备好了，吃饭时间一到了就送到他的房间里面，关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是足不出户，出门都没有出门了。结果教母到了看了以后的话，就很不客气了。他说：“你不止不聚会，常常说一些涉赌神的话，那神的试炼来了，就看你怎么样子来面对他。”后来就邀请他们一起祷告，服务人们一起祷告。那一次祷告以后，感谢神了。那个晚上是他好几个月以来唯一可以好好睡的一个晚上。那个时候他知道他清醒了。他知道靠医生是不行的，看了好多的医院医生，吃了很多的药，几个月下来还是一样，甚至有时候吃安眠药还睡不着哦。你说他严不严重？所以那个晚上他睡着了，第二天他知道了，开始每天都会自己祷告了，开始读圣经了，开始又回到教会来聚会了。以前参加聚会的时候，因为台湾乡下的地方，有时候传道人不在都是弟兄来领会。那当然了，有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很早以前嘛真正念很多书的也不是很多。那以他一个知识分子，他认为在台上领会的他只是小学毕业讲的道理他真的听不下去了。为什么到后来他都不来聚会了一高傲的心呢？结果他后来回到教会以后，很奇妙的，他的心态改了。不管谁在台上讲道，他都觉得这个道理 还就是听起来是蛮好的，因为不管是在台上讲到，都是讲的都是圣经的道理，是神的话语吧。哦，心态改了以后，他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哦，感谢神了。后来他又回到教会来了。哦，那他现在的小孩子呢？有些都当了教会的负责人，被安立为执事。还有很多孙子现在都是教会的负责人，还有当传道的。神借了一个磨练呢，可以说拯救了他一家。所以有时候真的神给我们的一个试炼，你说为什么说圣经说要百般的喜乐？因为如果说你看到的是神事实上是给我们一个恩典提醒我们，如果说神不理我们，那我们真的糟糕了啊！神跟我们离越来越远，到后来被神弃绝了，我们都自己都没有感觉的。我们再看约伯记36:15-16，请看约伯记36:15-16，这里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这里说神会借着困苦救拔困苦的人啊，但是的话呢啊，你会发觉说很多人在顺境的时候啊，因为他远离的慢慢远离的神了，哦，传道也好了，教会的长职负责人的弟兄姊妹呢，哦，希望说去劝勉他，把他拉回来教会，很多人怎么样讲都听不进去。当有一天他碰到困难的时候，耳朵突然打开了。就像圣经上面所讲的，那个时候讲的话呢都听进去了，也因为这样子又回到神的面前来了。但是有一点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当你在面对困苦的时候，没有错，我们很辛苦，但是这个困苦过了以后，只要说我们懂得靠神回到神的面前来，当这困苦过了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蛮有神的一个恩典，就像这边圣经所描述的，哦，是蛮有肥甘的，啊，哦，蛮有肥甘的，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灵性钝化了，如果说没有借着这个磨练的话呢，让我们没办法再重新重拾这个能力的，啊，所以从铅笔上我们用完了钝了再削尖，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当我们灵性钝化了，需要这些神的磨练，让我们再重拾这个能力。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提醒我们做一番的思考，这是第二点我们从铅笔上可以来思考学习的。那第三点呢，铅笔的笔芯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说一支铅笔如果没有笔芯就不成为一支铅笔。那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一个基督徒的内心，我们的内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失去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内涵，我们就不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为什么说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一再的提醒我们内心的重要啊？他说外在的那些卫生律也好了，这些规矩那是次要的，真正让人啊去污染的，去污秽的，是从我们内心开始的。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5:18-19，我们看马太福音15:18-19，这里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胖毒。这提到了人的心其实有时候非常的丑陋，那因为这样子既然心丑陋，我们讲出来的话语，我们的行为当然就不是那么正直的了。所以在这里提到就说，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就很容易去污秽别人，所以心发出来的，因为有了心这样想，我们的所有的言行举止呢，就很容易来污秽人了，甚至让人来跌倒。那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了主耶稣为什么再次说一再提醒我们内心的重要。那即使像那些法利赛人为什么一再的被主耶稣来责备，他们很注重这些外表的东西， 其实内心是奸诈的，内心可以说是非常的丑陋的，外表看起来是非常良善的，但是没有用的，这些只是会让人带我们下地狱而已。那为什么耶稣常常会责备他们，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在箴言那边也提到了，我们看一下箴言的第四章的二十三节，我们看箴言第四章的二十三节，这里说，箴言第四章的二十三节，这里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的。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们的心怎么想，其实到后来很多事情，我们所计划的，我们所走的路程，会跟这有直接关系的。心歪了，你的路当然不会走正了。所以一心的果效，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出发的。那这个经节其实我们常常传道人会提到的，这是只是说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不再那么在意了，听好像觉得蛮有道理的，但是走出教会的门，开始在日常生活当中，像我们早上所提到的，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还是会切割的，没办法结合在一起的。也因为这样子，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发觉说，为什么成了基督徒，我们还是很多让人会觉得很意外的，怎么会做着这么这样的事情来？那这个就是生活没办法跟我们的生命来结合的原因呢。谈到心的这个丑陋呢，其实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有一个社会心理学家呢，他一直怀疑的，人类在行善，其实你行善的时候是带着一个私欲，带着欲望的，带着自私的。他为了证明这一点呢，他想做一些实验，结果呢，他就委托了一个海滨游泳的场地的，一个露天的这个场地的一个管理的一个单位，他跟他们已经谈好了，他说我想做一个实验。所以呢，他安排了三种人，一个是年纪蛮大的，头发都白的一个老人家，但是这个老人家身体还不错，很会游泳。那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小孩子，也是很会游泳的。那另外一个呢，是一个身材长得很好的一个妙龄女郎，这个女孩子也是很会游泳的。那就他们呢，找机会假装要溺毙了，要被水淹死了。那看谁来救他，那一年这样来统计，结果呢，这个白发苍苍这个老人家呢，当他快要被水淹死的时候，这一年统计下来呢，有30位跳下去救他。后来那个小孩子也是一样的，找到机会他假装要被淹死了，这一年当中总共有42位跳下去救他。那后来这个女孩子身材长得很好的，非常漂亮，这个女孩子要被水淹死的时候，这一年统计下来总共63位跳出去救她，就这个女孩子的人数呢，竟然是高过那个救老人家的人数。所以有人在半开玩笑了，就说年纪太大的话游泳特别小心了，因为会救你的人可能不太多。那这个证明一件事情，就证明了这个社会心理学家他也在怀疑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在行善的时候是带着私欲在行善的。当然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当要乐捐捐献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有时候是以公司的或个人的名义，实际上在媒体上是希望说有占了相当一个篇幅来报道他的这个善行，这是带有目的的。但是其实是平常的，有时候我们甚至于当然也有很多人为善不为人知了，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子，但是有很多人，如果这个他这个实验呢，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其实在行善的时候还是带着私欲的，就表示说人的内心真的有时候是非常复杂甚至于非常丑陋的。有一次我小弟看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所记载这个事情，我相信发生在很久以前了，这是一个餐厅的女服务生写的这个女服务生呢她说正在吃一个卖冰淇淋店的一个女服务生， 说这个啊，卖冰淇淋这个店呢，那个冰淇淋非常好吃，所以生意非常好。那有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呢，他每天要上学、下课、上课呢，都是要走过那条路。每次看到那个冰淇淋店的话，都非常想进去吃。后来好不容易的，父母给他零用钱，他累积了有6毛钱美金，他就进去想吃这个冰淇淋。啊，到的时候啊，因为生意很好，那要等很久。那个女服务生才来带他到那个桌啊，这个座位的地方去。坐下来之后啊，因为这个小男孩才身上才有6毛钱，他很怕钱不够，就问了很多问题，问这个女服务生单颗的冰淇淋一颗多少钱呢？那一个冰淇淋圣诞啊，一颗多少钱呢？啊，问了很多问题，结果这个女服务生就很不耐烦了，因为这个女服务生想。你这个一个小男孩能够你的消费力有多少？那我们知道说餐厅的这些服务生啊，都是以这个小费啊来主要的一个收入。那所以到后来看这个小男孩要问了很多问题以后，就很不耐烦，脸色很难看。那回答的话，那个声音都很不客气了。哦，那后来好不容易这个小男生就点了一颗冰淇淋单颗的，哦，这个单颗的是3.5毛。因为冰淇淋圣代是5毛钱了，那点了以后，后来吃完了，这个小男孩就是把小费放在桌上，就去付账了。后来这个女服务生就过来收拾桌上的东西了。那来了以后，突然她哭起来了。那她的同事都觉得很奇怪，怎么这个突然一下就哭起来了呢？后来才知道了，因为这个女服务生发觉在桌上，这个小男孩呢放了2.5毛的这个小费。这个女服务生会哭，是因为她觉得非常非常的惭愧，因为她是非常势利的，也没有服务的精神，啊，而且事实上，啊，很不耐烦，啊，给这个客人脸色看的，啊，但是这个男孩子的话呢，可以说心思又善又美，他不止不跟他计较，还有同情心，甚至于呢，啊，还牺牲自己。其实这个小男孩可以吃那个冰淇淋圣代啊。给他1毛钱的小费就可以了，结果的话呢，他吃了单颗的，还给他2.5毛的小费，所以这个女服务生她惭愧到哭出来了，后来她把它写成一篇文章。哦，但其实从这个女服务生，有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其实有时候跟她是一样的势力啊，人都是看人外表，有时候是看那个力，我们来判断决定很多事情的。其实有时候我们的心跟那个女服务生没什么两样，哦，所以从这几件事情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啊，这两个例子呢，我们的心为什么说修心非常重要？为什么主耶稣在提醒我们？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失去了我们内在，哦，就不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就像那个笔芯，就像那个铅笔，没有了笔芯，就不成为一支铅笔了。啊，那这是啊，从第三点，我们从这个铅笔。上面我们可以学习思考的。那第四点呢，我们知道说铅笔在人的手上会被不停的写，那留下非常清晰美好的笔记。一个基督徒呢，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努力不懈的，当我们最后的时候能够留下一个美好一个圣洁的一个脚踪。就是说最后我们有没有办法留下一个美好圣洁的脚踪，其实是我们真正一生所关心的。我们说我们在世的时候要成为一个好公民，我希望说留下一个好公民的脚踪，但是除了好公民的脚踪，我们更需要留下一个好基督徒的脚踪。我相信一个好公民，很多人呢，即使没有信主的，他也是一个好公民了，他有好公民的脚踪了，但是不见得会有好基督徒的脚踪了。但是一个有好基督徒脚踪的一个信徒，他绝对是一个会绝对是一个好公民。圣经的标准其实比一张社会的道德标准更高。我们看彼得前书2:12，彼得前书2:12，彼得前书2:12。这里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诽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哦，这里提到了我们在外邦人当中要有好行为， 这样人家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会归荣耀给神。在台湾呢，有一个地方教会呢，有一次在举开一个布道会，结果呢有一个慕道朋友是他的亲戚带他来我们教会的，来到我们教会以后，他突然看到我们一个弟兄是他公司的同事，哇，他就很意外啊，很高兴，但是也很意外。为什么呢？他碰到这个弟兄以后，他说：“哎，他说某某人，我怎么，跟你同事这么久，从来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更不知道你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那我们那个弟兄呢，脸都涨红了，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提过他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因为他在公司里面的行为举止跟那些公司的同事、这些外邦人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没有人会知道说他是信主的。那有时候真的，如果说我们在外邦人当中没有一个好行为，我们要大人的信主是很困难的。这个弟兄他提都没有提过他是信主的，也没人知道他之前是教会信徒，他当然不会去引导人来信主啊。所以这个慕道朋友是他的亲戚带他来的，虽然说同事的这么久，他从来没有提过，也从来没有开口邀请那个同事来的教会参加这个布道会。所以有时候我们想啊，就是说我们到底在外面的社会当中有没有一个好行为，不只说对我们自己的影响，会影响到我们周遭的人，甚至会成为我们传福音的一个绊脚石，如果没有好行为的话。所以在社会上我们觉得是一个好公民，要留下好公民的一个脚踪，但是做一个基督徒更重要的，我们留下好基督徒的脚踪。台湾念有一个弟兄，小弟在念大学的时候，他在念高中。那在那个时候呢，因为教会有很多青年，我们大概是安息日下午聚完会以后，就常常会到附近的学校去打篮球啦，打乒乓球啦。那这个弟兄呢，也常常会跟我们在一起。后来他进了大学了，进的是台湾最好的大学，台湾大学。进了大学以后，他来教会的那个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后来大学毕业又开始做事了，他就很少出现了，偶尔出现一次，到后来几乎是看不到人了。这么一个好大学，又这么应该说成绩非常好的一个学生，毕业之后以前在教会还算是蛮热心的，可是进社会以后的话呢，看不到人影了。但是的话，他在政府的机关做事情，他的升迁呢，可以说是几乎是非常快速的。到后来，他成了台湾的一个部的一个次长，就是我们这边所谓的副部长的一个职位。我们知道说，一个国家当部长、当副部长的没有几位，他有这个能力成为一个副部长，我相信他绝对是一个好公民，不然他不会被升这么快。后来我听说他大概偶尔回家乡才会陪父母去教会，所以一年难得去教会大概一趟两趟。有一次呢，小弟参加一个婚礼去 才碰到他，他是因为当那个婚礼的证婚人。后来小弟就过去找他聊一聊，都想起了以前呢，还在念书的时候这些我们的弟兄这姊妹。结果有碰到以后的话，后来小弟在想，这很可惜的，这么有为的、这么出色的、有能力的一个青年，在社会绝对是一个表现非常好的一个公民，怎么几乎不要说留下好的基督徒脚踪了，连这个脚踪都没有，都快没有了，真的很可惜啊。所以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七节，这里说，这是保罗所讲的，这句话我们都常常在提到。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如果说像刚我所提的那个弟兄，可能那个仗他可能难打都没有打。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相信那个路该跑的路他可能都没有跑， 如果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仗都没有打，路都没有跑，真的能够把那个道守住吗？这个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最后的，我们最好的一个目标，我们一个盼望，就是到最后一天，我们可以可以说大声的喊出来，那个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该跑的路已经跑尽了，那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我们所求的，我们所追求的。但愿呢，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都真的能够到最后留下非常美好的基督徒的脚踪。那这是第四点，我们从这个铅笔我们可以学习的思考学习的。那第五点呢，我们叫做铅笔被使用越削越短，到最后剩下一小节，很多人到后来要握它来写字有困难的时候，就把它丢到垃圾桶了。所以你发觉说铅笔到最后它是消失的，它是成全了主人的一个旨意，它是最后做了一个完全的一个奉献。基督徒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是被主所用，我们在神的手里是神的工具，我们希望说我们到最后我们被使用了之后，我们是完全牺牲了，也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奉献。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伟大神的工人，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他，想到他，想起了一个神的一个伟大，主的一个伟大，而来赞美神，来歌颂神，因为一切神的成就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会纪念工人的一个努力，但是我们不会纪念工人的能力，或是纪念工人的一个成就，因为能力也好，成就也好，都是神给的。那这个是蛮大一个区别的，所以有时候铅笔它可以做完全的一个牺牲，但是我们呢，有时候我们人很容易凸显我们自己的贡献。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七节到八节，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六节，我们看到第八节，这里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这里这个经节我们常常都读到了，栽种的或是浇灌的。算不得什么，因为真正让他成长的成就的是在神。但是跟铅笔不太一样的，神不会完完全全的把我们都忘掉了，神会照我们个人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也就是说，虽然说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什么，但是的话呢，只要说我们做了，我们有这些功夫的话呢，神会照我们所做的功夫，我们可以得到神给我们的赏赐，这是我们比铅笔更好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铅笔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我们常常会看到一幅非常好的一个画，有些人很希望去这是艺术博物馆去参观，看到这世界的名画，那我们会注意看到这说明，哎，这个是谁画的。当我们看到一幅非常漂亮的画的话呢，非常美好的画，没有人会问说这是用哪一支笔画的。一本写得非常好的一个畅销的书，我们都会看到这是哪一个人写，哪一个人做的，没有人会问说这是用哪一支笔写的文章。当然现在人都是用电脑用 PC 打的啦，没有人问说是用哪一个 PC 打得出来的一个这本书啊，没有人会问因为PC 也好，笔也好，都是一个工具而已。就像铅笔是一个工具，在人的手中，我们是神的手中一个工具而已。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夸口的。那我们也是要学习，其实就是铅笔的一个精神，最后是做了一个完全的一个牺牲。但是神不会完完全全的都忘掉我们了。刚刚特别提到的，我们这是我们真的是可以说比铅笔更好的一个方面， 神会纪念我们的功夫。所以从以上几点我们看到了，我们所学习的就是一个铅笔，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五点。铅笔在人手中被使用，才能够显出铅笔的价值。那基督徒要在神的手中，在主里被主所用，才能够显出基督徒的价值。铅笔呢，用钝了以后被削尖，才能够再被使用。那人，我们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灵性钝化之后，要经过这个磨练，经过这个试炼，才能够重新得力。铅笔的笔芯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了笔芯就不成为一支铅笔。那基督徒的心也是一样的，失去我们内心，我们就不成为一个基督徒了。那我们跟铅笔一样的，我们都希望说我们能够留下非常美好的一个脚踪，就像铅笔留下非常美好的一个笔迹一样的。那最后我们要像铅笔一样做一个完全的奉献跟牺牲，因为我们只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而已，我们神的器皿。所以以上五点，虽然说铅笔是一个无生命的东西，但是的话呢，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其实给我们不少的一个思考跟提醒的空间。那以上我们就做些彼此一个勉励，我们再来唱诗，414首。